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房屋保险的话题。好，看到雨过天晴，新州的洪水灾后重启呢已经是启动了，但是也看到许多家庭和业主呢，因为事先没有购买洪水灾害险呢，而将承受更大的损失。天灾人祸，如何为自己的物业购买合适的保险，来避免更多的经济损失。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澳和绿业和管理的合伙人，澳洲高等法院的注册律师林慧民先生，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上午好，林律师。
上午好，大家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林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相关的问题。好，林律师，我们说过去两年对于澳大利亚的很多业主来说都过得很不容易，我们说天灾人祸什么都有。那刚刚是有这个丛林大火现在又遭遇了洪水。特别是在过去一年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看到这个房东和房客的日子也都不好过一些房客由于收入问题拿不出这个房租房东呢除此以外呢，可能还会碰上一些很不负责任的房客在去查房的时候会看到整个房屋被破坏的满目疮痍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损失更加的惨重。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如何来购买房屋保险，可以来这个减少这些天灾人祸给个我就是物主或房东造成的一些经济损失。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个消费者可以购买的房屋保险都分哪些类型呢？
好的，没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森林火灾强降雨冰雹水灾等自然灾害呢，可能会导致房屋出现一些损毁，给业主呢造成一些经济损失。通常来说呢，我们会建议客户在购买自己的新房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给自己的房子买保险，这样呢能将房子在遭受损害时保证经济损失降到最小。那常见的房屋保险在澳洲呢有四种。第一种呢是房屋保险 Building Insurance， 第二种呢是屋内的财产保险 Home 的 Content Insurance， 第三种呢是公共责任险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那第四种呢就是打算出租给租客，是投资房的话那会有个房东保险可以选择，就叫 Landlord Insurance。 那一般来说呢，银行贷款就会来强制性的要求客户去购买这个房屋保险，但房屋的财产保险房东保险其他的一些险种呢，往往是自愿购买的。主要是这四类险种。
就是说无论是购买的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一般的话就是在购房的时候购买这个就是房屋保险都是法律强制性的要求是吗？
对，这是非常建议的，但是其他几种根据客户不同的情况进行选择。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分别来认识一下这四种保险具体可以保哪些内容。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屋保险Building Insurance， 那它都涵盖哪些内容呢？
房屋保险应该是最常见并且最广泛的了。它呢主要为了保障一些不可抗力事件对房屋的结构造成的损失而购买的这个保险，主要是跟房屋结构有关。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是自然灾害火灾洪水灾风灾还有交通事故等房屋所造成的这个破坏，都可以根据这个保险进行这个索赔。比如说近日我们新州部分地区发生的这个洪水事件，如果被判定为了这个自然灾害，属于不可抗力的话，那么您家的房子呢也购买了 building insurance， 并且遇到了这个损害，那么是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去主张理赔的。那同时呢，不同的保险公司当然不同的保费包括这个产品保险产品呢可能会有所不同。那原则上呢，大多数每年的房屋保险呢大概在300到700澳币之间，那根据房产的价值结构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差别。
您刚刚也提到哈，这个就是新州的这个我们近期的洪水事件，如果被判定为属于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因素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赔偿。那所以说现在目前的规定的话，对于洪水是不是可以被界定为这个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是吗？
是的。如果我们首先有不同的声音啊，我们举一个正面的声音，比如说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他是支持这个房东房屋保险，包括直接包括洪水保险的。他曾经说过，说那些没有决定购买洪灾保险的，但而且呢选择退出洪灾保险人，他大多已经购买的房屋保险当中，大多数政策呢已经包括了这个风暴保险。
嗯，
那往往洪灾呢是由风暴组成的，并且导致的一个结果。如果是因为风暴而导致了洪水浸泡，那么 Rob 认为呢，这个情况下仍然可以要求这个房东的房屋的保险，因为风暴保险已经被包含了。
嗯，
但是要注意的是，有些保险呢却是明确被把这个洪水保险给排除在外的。
嗯，
因此呢，各位在买保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您的房屋保险，它除了包括火灾啊、风灾啊、雨灾啊这些非常常见的险种之外呢，是否还包括一个情形它是洪水。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跟保险公司一定确认一下是否它被排除了。如果排除，也要看您是否一定要购买这个洪水保险。那目前看来，澳洲呢，它近几年都会有比较常见的水灾情况，我们会强烈建议要把这个确定包含在里面。
嗯，对，前面您提到哈，目前的话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规定由风暴引发的洪水，这可能会比较适用于沿海地区。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近期以来的这个新州洪水，很多都是有两条主要的内陆河和河水泛滥也造成了洪水，所以说希望这个法律这方面能够可以进一步完善，把这个洪水的这个范围以及造成的因素可以更加的宽泛一些哈。那么可以引进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屋主的财产哈。嗯，对，好，那前面那您也说到哈，就是说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现在可能关注的比较多都是天灾，那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不可抗力的人为因素吗？比如说像战乱哈、社会动乱，虽然说像澳大利亚我们很和平哈，像这种就是打砸抢不太可能发生，但像这种就是同样是人为的这种不可抗力的，像战争和社会动乱造成的房屋的损坏的话，会是在这个保险范围涵盖的就是内容其中吗？
嗯，那我们以人为造成的话，我们以两大类来讲啊。第一大类可能是交通事故，
嗯，
比如说一个人开车非常不小心的撞到了这个房子的结构上、墙上或者 garage 上，
是
把它的给撞坏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往往也是被房屋保险所包括的。
嗯，
那此外呢，当然我们还可以保留对于这个肇事者的这个责任的这个主张，那这是第一种。
嗯，
第二种呢，就是您讲到的像这个战争战乱。
嗯，
那这种一方面呢，房东的房屋保险 building insurance， 如果因为战时战乱使得它被破坏了，那可以去要求这个主张。同时，战时战乱被征用或者是被损害的，发生损害的肇事方或者征用的征用方，也应该做出相关的这个补偿或者是赔偿。
嗯，好，刚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房屋保险哈，是从房体结构来看的这个保险内容。下面来关注一下这个屋内财产保险，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是这个屋内财产保险是会包就是屋内所有的财产吗？
嗯，不完全是。我们详细的来说呢，首先呢，业主他可以自己来先决定说他是否要购买这个房屋财产保险。
嗯，
然后呢，相关的这个费用呢，也是按照内部的装修啊、摆设的价值来计算的。那比如说最基本的房屋财产保险，如果这个保险额为35000每年的话，那每年的保险费可能为300左右。
嗯，
那常见的呢是有家中的一些电器啊，主要的大件的电器啊，或者室内的财产被盗啊，那么这时候呢，屋内的财产保险就可以为客户的这个财产去保驾护航了。
嗯，
但是呢，要注意的是，比如说一些珠宝等贵重物品在投保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以说明，比如说这个珠宝的价值啊，不然的话呢，这个财产保险对于这个房东来说，他就很难去
别如果被盗窃之后这个珠宝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了。嗯，就在之前的话先估一下价哈，这个家里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如果这个保费然后就算下来一个多年下来总额比家里东西还更值钱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划算哈。对，其实说到珠宝我想到另外一个，那譬如说要是停在自家车库里面的豪车哈，那这也是非常价值连城的一个财产。那像这个就是屋内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屋内财产保险的话，会包括像豪车这样的就是贵重物品吗？
对，可以去主张，并且去申报的。最近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新闻当中看到，可能一个小偷入室盗窃，然后呢，他不偷别的，他就去找车钥匙，找到车钥匙的，然后偷偷就把这个大门打开，然后把车给开走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有两个途径可以去，三个途径可以去主张。第一个呢，当然是报警去找这个盗窃方。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屋内财产保险。如果屋内财产保险的入室盗窃，当时申报的时候涵盖了这个车辆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主张。第三个呢，就是车辆本身的这个失窃险。那车辆本身的失窃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也可以向车辆保险公司去主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呢是货的关系，我们不能一方面从A保险当中拿到了赔偿，又同时从B保险当中拿到了赔偿，不能去叠加它。就是我们不能从保险当中去赚到额外的钱。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